平安。
好，
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不过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常常会感到无知，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跟你的差好远。因此求你赐下圣灵，因此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天父，求你怜悯我们讲的，我们不单了解的能力有限，我们不单讲的能力有限，有时候我们听的能力也有限。因此我们更加的求你，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好让因着听见你的话，我们人有一个更新，我们人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活在里面更有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事情哦。
可以先打开，如果可以用，先打开了可以打，已经打开了可以打。
很幸运哦，在两个礼拜以前呢，我有机会去到那个农村里面，去到一些农村里面去看一些孤儿院。这些孤儿院呢，从一个客观条件来看呢，是不是很理想？甚至呢，可以说啊，有其中一个我看见的，可以说啊是非常的糟糕。哦，虽然如此，不过他们所收养的孤儿啊，都是天生来残障的哦。他们很多是所谓的脑瘫哦，所以呢，他们是不能动哦，而且也会有弱智的哦。他们有一些天生来呢，就是瞎眼的、聋的、哑的。我带来给各位一些照片哦。
好，这位有您发现，知道他坐轮椅哦，他坐轮椅，所以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残障的一个儿童。然后呢，他是瞎眼的，不过他很会唱歌，他记性很好哦，他只要听一首歌听一两次呢，他就会唱。好，这位呢很可爱，是不是？很可爱，他也是下半身不能动的，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很乖，一直坐在一个椅子上面，哦，很可爱的孩子。他们脑瘫了，他们因为脑瘫，所以呢，那个肌肉有时候会很僵硬，所以呢，他们一整天呢，很可能只能维持这个动作，或者是重复某一个动作。哦，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环境非常不好的一个孤儿院。你看他们的床很旧，然后呢，他们住得很拥挤，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行动，所以呢，他们只能一整天睡在这个床上。可以想象哦，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常常睡在床上，那护理也不足啊，有褥疮，是不是？有褥疮。而且他们都很多都是智商的问题的，哦，你会发现他们穿什么？开裆裤，是不是？有一张照片我没有敢，我不敢放上来，是这样子的。他们人手很少，然后呢，孩子很多，他们都是行动不方便，所以呢，一大清早他们醒过来呢，就把它放在一个椅子上面。那个椅子呢，有点像轮椅，不过下面有个洞，然后那个洞下面有个桶子，那他一整天就是坐在上面。你可以想象，如果夏天在一个屋子里面，那个味道是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味，其实还蛮脏的。如果好，这个是他们晾衣服的地方，晾衣服的地方。有人说每一次去那个晾衣服的地方都是这样子的，而且会有味道。所以他们说，所以有一些去的人呢，怀疑到底那些尿布啊，那些衣服有没有洗，或者洗得很简单，然后就丢在上面去晒，然后继续再用。这个地方，这个洗衣机，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孤儿院的洗衣机。刚才这个，他们那个洗衣机是怎么样的呢？一个大桶子，然后呢，他们自己造的一个洗衣机，要用一个马达，下面连接一条铁然后呢，铁上面弄个十字架，然后再转。然后我们去看，探头去看，它里面的水是很脏很臭， 那我们发现它有一个排水管，水可以排出去，可是水不一定可以自动的进来。好，可以想象啊，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换了水，因为他们的工作的人都是修女，哦，在里面工作修女。好，这个是一个情况比较好的一个孤儿院，这个是刚才那个情况比较糟糕的孤儿院的他们的厨房，他们吃的很简单，这个是菜，这个是土豆，我们看到土豆，就是土豆跟菜，哦，很简单，哦，厨房，然后他们还烧柴哦，那个烧柴的火在外面，哦，烧进来，他在炒，这位兄弟在炒菜，各位看见这些照片，现代的摄影技术很好，你看那些照片感觉不到那个到底有多糟糕，而且你闻不到那个味道，不过，这个是一个确实让人看得很沉重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去看了以后，她说了一些话可以让我们体会到那个沉重感，她说回来之后我又看了几遍上次给你看过的照片，每次看都是和第一次看时一样的感觉，惊心，而且真的从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些真实的世界。那些是我们第一次到那边去照的，之后我不再带照相机了，但所有那些记录都在脑海里，有时我需要极力的去忘记。回想第一次到这里，我站在那些只能躺着的小朋友房间中间，不知所措，刺猬的味道让我皱起眉头，不想看，但所有那些就这样射进眼中，想逃开，但偏偏自己的脚却动弹不了。哦，他在表达一种沉重感，沉重到他想逃避，可是却逃不开。哦，我们的上帝，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沉重的事实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了耶稣说：“拉比，这些人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跟门徒看见同样的一个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不过他们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观点。这个耶稣看见一个苦难受苦的人，他看见的是他有兴趣的不是是这个人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他有兴趣的是看见一个上帝工作的机会，上帝工作的地方，是不是上帝要介入的地方，以至于上帝要在这个地方上面显出他的荣耀来，对吗？门徒是一群，对不起，我不是否认神学家的重要哦。这群门徒很可能是一群神学家，哦，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呢？他们把这个受苦的事情当作一个思考或是讨论的一个话题嘛，哦。他们觉得背后肯定是有人犯了罪。他们有兴趣的到底是谁犯了罪？是这个瞎子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你想象，如果你是那个瞎子，在每天在那边逃犯，旁边有一群人在讨论你的遭遇，你有什么感觉？这个人是这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啊，还好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子。当他看见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上帝工作的机会，是上帝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这样的一种看法带来的是什么？希望，是完全乐观的。这段经文帮助我面对这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去面对，却不用逃避，不用害怕，是不是？因为上帝有兴趣的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然后彰显他的荣耀。好，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决定我怎么样看这个世界。 很幸运的是，我去那个农村里面的孤儿院，我也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怎么样表达出来呢？这个年轻人哦，他也是从小去了这些孤儿院，这些孤儿啊是被遗弃的，他们就丢在孤儿院门口啊。那很可能父母因为看见他们有残障，根本没有能力去养他们，所以把他们叫到那个孤儿院里面，或者是那些村民啊，就把他在路边捡到了，就把他带去孤儿院。这个年轻人呢，他上面是没有腿的，不过上帝荣耀怎么样彰显？那些修女养他哦，不断的养育他。他今天呢，买了一个出租车，可以有点点自己的小生意，哦，可以赚点钱独立。那这边呢，是一些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孤儿院的一个照片。这些小朋友啊，他们是可以做一些小手工，然后带一些朋友过来。他们呢，就是做这些小玩具嘛，然后他们也可以卖一点钱。啊，我买了三个，很便宜，9块钱，当然不是欧元了。他们说啊，有一些是用口啊，用他们嘴巴来做，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上帝荣耀彰显就是这样子。好，这个人呢，上帝的荣耀彰显不单只是彰显在孤儿身上，还彰显在一些工作人员身上。这个很可惜，的照片太黑了。他是个帅哥，28岁，读完医学，然后呢没有当医生，因为上帝呼召他去了一个城市里面的孤儿院工作。他所工作的孤儿院条件比较好的，所以呢他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些在农村里面环境不好的孤儿院。他那天带我去，陪我去，他去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些可以鼓励他们读书的孤儿，然后呢去帮助他们，给他们钱哦，给他们去读书。然后你给我看到小朋友那天啊，很偶然我们去了以后，刚好那个孤儿院又捡到两个小朋友，小 baby 2-3个月大，然后这个年轻人看到很开心，马上就把他拿回去城市里面，因为城市里面有医疗啊，他给他看医生哦，通常这些孩子都会有问题的哦，有一个孩子手脚就是这样子哦，基本上就是残障。然后这个人很有意思，上帝荣耀怎么样彰显？他有一个恐惧，他第一天在火车里面跟我说一件事情，他很怕穷。做这种工作有没有钱啊？没有的。他27岁，他很怕是什么？没有钱，27，怕什么？怕没有老婆嘛。好，很现实，很真实。他一方面很害怕，很害怕那个贫穷。然后呢，可是呢，一谈到上帝怎么样呼召他呢，他就很开心。哦，叫什么？眉飞色舞，是不是？哦，眉飞色舞啊。上帝的荣耀就是这样彰显。好嘞，一个孩子。我们把这两个孩子2-3个月大，从农村带到城市需要大概4个小时时间啊，不止，那天我们跑了大概6个小时。我很难想着，这个我们在火车站里面抱着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没有名字，我们也给他取名字了，一个叫李百家，一个叫多加。多加是谁？多加是《使徒行传》12章里面有一个寡妇死了，后来好像彼得让她复活。多加，我女儿也叫多加，她德文名字叫 Dorcas， 就是多加。这个图片很好玩啊。那天呢，那个情形呢是两个弟兄啊，我跟另外一个两个姐妹，在火车站这样的形象出现。我发现，在那个地方，很少看到有人带那么小的小孩子出门。那天如果我们被警察抓到，这些孩子没有身份，我们像什么呢？像贩卖人口，是不是？我们就把他带来，这个叫多加，这个叫利玛加，很可爱的女孩，是不是？ 可是也发现他眼睛有问题，他有问题。好，上帝的荣耀怎么样彰显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孤儿院里面的一个照片。这位是位修女，38岁，已经20年在这个孤儿院，18岁就去了。我说哇，你很不简单的，每一天陪着这些孩子。他说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付出很多，可是他们觉得在他们那些孩子身上得到很多。他说这些孩子让他们生命很丰富，哎，不可思议，让他们很开心的这个人。好，各位，什么是上帝的道呢？上帝的道，我们说常常要传扬上帝的道，我们以为上帝的道，我们以为福音就是讲出来那些话，其实不是。上帝的道有一部分是讲的话，有一部分是道成肉身所看见的那个肉身，可以吗？其实我在讲什么？现在呢，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源不单单放在我们教会的资源全部以前都放在那些宣教机构里面，什么海外校园啊、杂志啊这些。我现在鼓励他们，上帝的道不单纯是一些话，不单纯是一些媒体，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必须要成为肉身，丰丰富富的在人群中间，让人感觉到、摸到。所以上帝的道不单只是讲出来的话，上帝的道是那个肉身，让人感觉到，全部加起来才是上帝的道，懂我意思吗？当上帝的道这样去呈现的时候，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这是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的经历。有一次有一个说希伯来不说希腊话的妇人不是投诉对于他们的关爱不够吗？然后彼得就说我们不能放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然后就找了谁啊？司提反，找了司提反去煮饭。然后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使徒行传记载着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的关键是不单有讲出来的话，而那个话也成了肉身，让人感觉到、摸得到、体会得到，对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就是要想去有点帮助这个地方。我回来以后，我有个感受，原来帮助人最简单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容易帮助人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觉得最容易的是什么？我有个体会不一定是每个体会，原来放心，我不是来求款的。放心，我只是分享我们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让我很兴奋让我很开心，所以跟各位分享这些照片。最容易的是付钱，原来给钱是很是，当然给钱不简单，可是给钱是在帮助人里面比较简单的事情。你要我去那个地方一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说有一个条件，先弄一个厕所，弄个浴室，你可以想象吗？我当时想去厕所，我问了厕所在哪里，我去了，我就出来了。后来我发现我们四个人都没有上。我在表达我们的软弱。我跟弟兄姐妹说，好，你给了钱，其实是最简单的，所以没有什么好夸的。我这种人不适合去筹款，你给了钱还说你没什么好夸的。好，上帝不单只是关心他讲出来的话，上帝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持续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照顾孤儿寡妇我们来读一次不可苦待孤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向我们来说，我所要你们的儿子，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们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
对不起，我们债务太多了。上帝为什么那么关心孤儿寡妇呢？在那个时代啊，孤儿寡妇哦是社会里面哦最没有无依无靠的一群人，可以想象吗？他们没有男性去帮助他们，当时的女性就是要靠男性，哦，所以他们是社会里面完全没有依靠的人。所以上帝持续不断地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去看到底社会里面或者是到我们身边哪里是最需要的，可以吗？上帝要我们照顾那些人，哦，不单这些人是最需要的，而且他要让我们体会什么是敬虔。
虔诚，哦，虔诚。
我们来读看看什么是虔诚。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信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什么是叫虔诚？虔诚不是每一个礼拜来教会，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吗？哎，不是耶。虔诚的定义是你照顾孤儿寡妇，为什么？你照顾孤儿寡妇有没有好处？他们会不会回馈？有没有能力回馈？他们没有的，所以你照顾他纯粹是亏的，这个叫虔诚，可以吗？这个叫虔诚。讲得简单一点，讲得属灵一点，就是你在表达一种单纯的爱，这个叫做虔诚。所以当我们去看哪里最需要，去照顾那些不能回馈我们的人的时候，哦，我们体会什么是虔诚。哎，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很虔诚的，就是呢德蕾莎修女。她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哦，他付出他一生的生命青春去照顾什么人呢？临死的人呢？他更厉害，他照顾一些根本没有用的人，然后把他们洗干净，哦，捡回家洗干净，给他们一个舒服的地方，干净的地方，然后有人的尊严，这样的去死去。这个事情有没有意义？可是没有市场价值耶。有没有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哦，刚好他这个事情，刚好他所做的，不就是彰显了人的价值吗？懂我意思吗？你做一件这个人没有市场价值，你爱一个没有市场价值的人，这个恰好表达人本身的那个价值，值得有人牺牲了，牺牲不是牺牲，付出一生的青春为他们服务，
可以吗？
我们这个商业世界哦，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人，哦，来彰显人的那个价值。好，还有一个，上帝持续不断的要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孤儿寡妇，还有一个目的，他要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什么呢？来看看。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忧愁把自己刺透。
上帝啊，要持续不断要我们去看这个世界的孤儿寡妇，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们，好让我们不会被我们的私欲刺透了。我在讲什么呢？我们常常不是活在真实世界里面，不管你可以有一部车、两部车、一个房子、换个大房子，可是你不会满足，因为你没有活在一个真实世界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个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叫客观的评估我现在的处境，以至于我可以知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老人，他很有钱， 哦，他有两个房子，然后呢，在中国有两个房子，然后呢，他不时的就回去看他的房子，把他老伴呢就放在不是孤儿院，是老人院，然后呢，就请弟兄姐妹去照顾，然后呢，回来以后发现没有人去看，或者是很有，起码我没有去看，我去过看了一次，不经常去看，然后就开始发牢骚了。你懂我意思吗？哦，为什么我不被照顾？为什么？可以吗？人不满足啊！哦，人不满足。上帝要我们不断的去看那些孤儿寡妇，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更客观的去评估我们现在的处境，以至于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以知足，不但可以知足，我们还可以富足。因此，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房子、车子，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满足，可以吗？
好，刚才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要摸得到、感觉得到，
这个是什么？
哇，原来我去的地方，路边摊有人卖蝎子。炸，我不敢吃了。还有蜈蚣，不过这个是好吃的。这个是什么？算了。
还有二锅头，
是不是二锅头那个？好，在我去这些农村去看这些孤儿院啊，我讲完第一部分，现在第二个主题。在我去之前呢，我还在这边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去请你不要说话，因为会很敏感，而且呢，我们平常不能进去，只能在礼拜天，因为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孤儿院，它旁边有一个天主教的大很漂亮的教堂，我们只能礼拜天去看那些孤儿。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跟其他人混进去。所以你会发现，然后我们去了以后，进去以后，混了进去以后呢，五分钟，哎，就有什么人来呢？就有警察来了，哦，便衣的，来，已经知道我们进去了，然后呢，跟我们说，你们可以来，可是不能照相，哦，不能照相。这个事件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或许我们身处一个很敏感，很被注意，或者是动辄得救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事情呢，我想到保罗的经验，保罗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啊，其实啊，他也是活在一个非常敏感、非常的基督徒，非常的被注意。而且动辄得救的一个处境里面，因为啊，基督教是一个新兴宗教，而且他们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他们的影响力不局限在以色列，还到哪里去了？还到外邦去了嘛？哥林多也到了，罗马也到了，所以这群人呢，拒绝敬拜皇帝啊，在当时人的思想来看，你不拜皇帝就是不爱罗马帝国嘛，可以吗？然后呢，他们常常也被诬告啊，诬告什么呢？说他们呢，他们不是有波饼吗？哦，说他们吃血哦，吃血哦，吃人哦，类似的一种说法。所以这群人是一群活在一个非常敏感、动辄得救的一个处境里面。不过保罗很特别，保罗并没有很被动的去等候上天堂，保罗还尝试活在这一个敏感的处境里面。影响这个制度，甚至影响罗马帝国。好，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样做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在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责他们，因为知道他们的奴隶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在这段经文谈到哪种制度？奴隶制度，是不是？在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奴隶制度，保罗非常关心奴隶制度，因为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奴隶制度，在哥林多前书谈到，在提摩太前书谈到，在哥罗西书里面谈到，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还有一篇书信全篇都是讲奴隶制度的，是哪一篇？全部都在讲奴隶啊，腓立门只有一章，所以他全部都在谈奴隶制度，可见奴隶制度在保罗心中他很重视奴隶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奴隶制度很可能奴隶制度它扭曲了上帝所创造的人伦关系。上帝所创造的人伦关系是怎样的呢？我跟你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服从的对象是谁？是上帝。所以我可不可以勉强你听我的话？不可以，你也不能勉强我听你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听话的对象是上帝，这一个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伦关系。可是奴隶制度刚好扭曲了这一个人伦关系，是不是？在奴隶制度里面，谁要听谁话？奴隶要听主人的话，是不是？如果我是主人的话，你要听我的话，而且你是我的财富，我在你身上有生杀的权利。好，所以奴隶制度刚好扭曲了上帝所创造的人伦关系，所以保罗非常关心。哎，如果啊，我们一同面对这样的一个使人受苦、扭曲的制度，我们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假设你很有钱，很有能力，很有领导才能，你会做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很可能呢，我会招兵买马，是不是？会不会？可以啊，可以啊，招兵买马，然后呢，推翻罗马帝国，然后呢，推翻他，然后呢，推翻了奴隶制度，然后谁来当皇帝？谁？当然是我嘛，是不是？当然是我来当皇帝，然后建一个另外一个更好的制度。哎，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很可能我会建立一个更扭曲的制度，是不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受苦的是谁？受苦的是谁？社会动荡，受苦的是谁？而且不仅成功你觉得受苦的是谁？老百姓，是不是？受苦的是老百姓，而且你不定成功，就算你成功，很可能你比前一个更可怕、更扭曲。而且你这样做的时候，罗马帝国会让吗？他们会更警惕，是不是？对基督徒更不信任，是不是？他们的控制很可能会越加强。保罗用了另外一个方法，保罗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手无寸铁，他没有钱。他是个普通的人，他做什么呢？他做什么？我把答案告诉各位我告诉各位以后呢，觉得没什么，你们会觉得没什么特别老掉牙。他的武器是传福音，他的武器是传福音，教导上帝的真理。我们来看看，听起来很简单，我们来看看到底保罗传的福音，保罗所用这个武器他怎么样去用，而且这个武器有什么优点，而且这个武器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慢慢去看。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信主了，有一些奴隶的主人信主了，他们应该是有钱的人吧不单他们信主了，他们家里的奴隶也信主了。问题出现了，
主人信主了，奴隶信主了，那他们还能活在这种关系里面吗？不可以，是不是？那怎么办？把奴隶放了吗？给他自由吗？保罗也没有这样做。保罗没有放弃，没有说你们要放弃奴隶制度。保罗没有这样做。保罗做什么呢？保罗教导他们上帝的真理，告诉他们说：啊，你们现在有一个主人在天上，所以呢，你要好好对待你的仆人。因为你不是再是他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在天上。做仆人的，你要好好对待你的主人，不要欺负他。在其他经文里面说，你不要欺负你的主人，认为他只是你的弟兄，你还是要好好的服侍他，好像服侍主一样。保罗教导他们真理。哎，你觉得哦，保罗是巩固了奴隶制度，还是破坏了奴隶制度？对，如果你懂了这个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保罗到底是巩固了还是破坏了？啊？破坏，巩固。哎，怎么会这样子？保罗在做什么？到底破坏还是巩固？有没有人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讲？转化了。保罗其实巩固了，也破坏了奴隶制度，是不是？可以吗？保罗保留上帝的道，保留了奴隶制度的外壳，可是他的核心内容已经改变了，他的核心内容已经被上帝的道取代了，是不是？好，这个奴隶制度里面的是上帝的人伦关系，所以这个奴隶制度是一个外壳。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所处的罗马帝国是一个非常敏感动辄得咎的一个地方。如果他传了福音，然后拿了牌子出来游行，说我要推翻奴隶制度，你会觉得有什么结果？我们大家一起来受苦吧。保罗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如果他保持那个奴隶制度，社会安定，是不是？社会安定不安定？如果你把那些奴隶啊释放自由，哎，他们很可能没得吃，可以吗？保罗让社会稳定，然后老百姓社会稳定老百姓不会受苦，然后罗马帝国看起来他的制度有没有被改变？没有被改变，社会非常稳定。可是事实上有没有改变？已经改变了，上帝的道已经进入罗马帝国，取代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好，这个是保罗的智慧。罗马帝国看起来这群人没什么问题，一切按照他希望的进行，保罗这个时候可以很自由的继续把福音传开。你说他的影响力大不大呢？也可以说很小。不过我看见我们发现了他在很多其他的书信也谈到奴隶制度，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在哥罗西，这一些都是港口啦有钱的地方。如果那些信主的主人呢，他们真的是认真信主的话，他们又很有钱，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传福音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继续买奴隶回家，是不是？让奴隶到了我家成为奴隶，成为自由的人，可以吗？可以吗？好，学习保罗的智慧。保罗不单只是影响一个制度，他的野心很大，他要影响什么呢？好，我们翻到罗马书，13章，罗马书13章，
书十三章一到七节，一到七节。保罗的影响力不单只是影响这一些有钱的人哦，富有的人。保罗的影响力，他还希望影响在罗马的政府。我们一起来读啊，十三节一到七，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属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己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神上下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从，不但是因为刑罚，乃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就是在首都，在罗马帝国的首都。有人说保罗写罗马书是在公元57年，然后呢在49年的时候曾经被逼迫过，把基督徒赶出罗马城，49年，所以呢保罗8年以后写了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很有一个可能，就是当时有人说有一个罗马帝国执行了一个很不好的税制，引起反弹，所以基督徒很可能觉得我就不交税了，所以如果基督徒一反弹的时候，在那个那么敏感的处境，而且8年前刚好被逼迫过，有什么事情发生？处境很敏感，可以吗？所以保罗一方面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要纳粮，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不然的话社会动乱，受苦是老百姓，而且没有好结果。好，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否肯定罗马帝国？有没有肯定？他说啊，他是上帝，人人当顺服他，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个罗马帝国啊，是8年前逼迫你们的，他是上帝给你们哈，是上帝的权柄啊。然后现在进行一个不好的税制啊，你们要顺服啊，因为是上帝给他权柄。各位要了解这段经文，你要了解在罗马教会里面谁在听到，谁在听这封书信。保罗没错，保罗一方面要求人要顺服这个权柄，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好好做一个好公民交税。不过保罗同时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做什么呢？我们来看16章，我们来看看到底这封书信有谁在听。16章的第10节，16章第10节，在16章里面都是问阿基在，都是一些人名。16节有一个人名叫亚历多布，现在有没有看到？亚历多布是谁呢？是大希律的孙子，大希律的孙子，所以他应该是皇室人员了。有一个皇室的人员在罗马教会里面在听到，而且我认为很可能不单只有一个，因为这边他问安的很可能就是那些团契领袖、小组组长，所以很可能这个亚历多布背后有一群人跟着他去查经，可以想象吗？可以想象吗？还有一个人物，24节，24节也是一个官，叫什么名字？以拉都哦，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伊拉杜也是个官，管银库，
银库啊，对，银库，对不起，银库，管银库。这些人是政府的人，他坐在下面去听保罗的书信。保罗说：“没错，那个权柄确实是上帝赋予罗马帝国，也赋予你们当官的人。”然后保罗继续教导他，当官的上帝的权柄应该怎样用。第三节，权柄应该怎样用？应该要罚恶赏赏善，罚恶赏善，要行出公义来，是不是？那群当官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是信耶稣的话，他们听了以后，他们会做什么？没错啊，上帝是给你权柄啊，可是那个权柄是要你罚恶赏善，行出公义来。那群听的人会怎么样？会反省吗？对吗？那群当官的人他们会反省吗？他们可以回到罗马帝国的中央里面去，很可能会有所影响。所以保罗在这边，我觉得他在谈十三章，他一方面是让那些民众老百姓不要轻举妄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不是坐在那边叫什么坐以待毙，他仍然要教育教育罗马帝国的官员，可以吗？他在教育保罗，从这篇书信来看，保罗没有要做一些破坏的工作，他反而肯定那个权柄是上帝赋予给罗马帝国，只不过我们人常常会雇用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是不是？这个不单只是罗马帝国会滥用啊，传道也会滥用我们的权柄啊。可是上帝是不是给我的？是啊，可是我会滥用啊，所以我需要被教育啊，可以吗？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持续不断的教育罗马帝国，你如何用上帝的权柄。他一方面让人啊，你不要动，一方面可是方面他同时也教育啊罗马帝国，因为在下面有一些罗马帝国的人在听。好，所以啊，圣经有一段经文，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度日。这边啊，为君王和一切的代祷，你觉得祷告什么？用主祷文为他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祷告，保罗说我们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不是要他灭亡，而是要他好好彰显上帝的权柄，因为他已经得到上帝所赐的权柄，可以吗？可以懂一下吗？所以保罗做的不是颠覆，保罗做是恢复，可以吗？不断在做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我们刚才谈到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是活在一个非常敏感动辄得救的一个处境上面。假如如果在罗马帝国在罗马教会里面有罗马帝国的人派去，哎，听听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他听见什么，懂我意思？他听了舒不舒服？很舒服，是不是？ OK， 好，那他听了很舒服。今天我谈的事情呢很不实用，不过呢你可以大概能了解基督徒在做什么。我们面对还有一段经文，力量到底福音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翻到没有？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都在谈什么呢？
谈当时在位的是谁，是在啊，当时在位的是谁。然后呢第四节到第六节呢就谈到施洗约翰的工作。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预备主的路，修正他的路，一切的山什么沟还是怎么样念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哦，所以呢，施洗约翰的工作呢，就是要填满、削平、改为正直啊、哦，然后呢，哦，削平填满，可以吗？他的工作是削平跟填满。他削平跟填满什么呢？哦，我们看继续看下去哦。有一群人出来要受洗，然后呢，约翰就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哦，那个果子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啊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他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他们改变行为的方向是什么？那个标准是什么？不要讹诈人，要诚实，不要多收，这些是谁的标准？十诫嘛，是上帝国的标准嘛。好，这些人悔改以后，他们遵循哪一个国的法律？天国嘛，他们活在哪里？罗马帝国嘛。可是他们活在罗马帝国，他们真正臣服的是哪一个国？天国嘛。所以削平的是什么？罗马帝国嘛。可以吗？所以啊，各位，当你传福音啊，不要那么浪漫。传福音到底在这边谈是什么呢？削平世界的国度，然后把一个人从一个政权转移到另外一个政权里面，可以吗？因为这个人不再顺服世界的政权，他顺服的是上帝国的政权。可以吗？所以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传福音不是那么浪漫的事情，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是跟权力有关系、管制关系的事情，可以吗？好，当然了，所以啊，保罗的武器是传福音、教导上帝的真理。这个方法好不好呢？我想是好的，不过很慢，对不对？没不好看，不轰轰烈烈，不过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做，是不是？我们喜欢看轰轰烈烈的。哦，过去几天不是有轰轰烈烈的吗？好看是不是？可是有没有结果？都知道吧？好，所以各位作为基督徒哦，作为基督徒，我们体会一下保罗的智慧哦，到底怎么样哦去行事为人，怎么样彰显上帝的国度，怎么样影响一个制度，怎么样把政权改变改回上帝的权利，不是颠覆，是恢复教导。可以吗？啊，当然了，当然了。我想我了解的圣经是一部分，世界很复杂。今天我们看见的很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的可能性。哦，真的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也许更复杂。哦，很可能你真的要说一些话站起来。施洗约翰不就是站起来了吗？结果是什么？砍头了嘛？是不是？所以
不过把握这个方法呢，确实能够使事情有改变，又保存很多人的信念。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改变了，可是又牺牲了很多人的信念。保罗的高明就是事情改变了，
却又保存
很多人的信念。这样做有没有用呢？其实历史也告诉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用嘛。公元321年，我今天才查，大概四世纪初啊，那个谁啊，罗马帝国是谁？君士坦丁啊，不是恩宠基督教。然后有人分析 Hans Kuhn， 我在看他，大家我最近看 Hans Kuhn 的书哈，他说分析了啊，就是因为基督教有高的道德，基督教做好事和行善，照顾孤儿寡妇，基督教让整个社会安定，所以被恩宠。可是让社会安定，其实就是上帝国的降临，那个权力在上帝国那边，可以吗？了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因为要 meeting， 要 meeting 可能有点想上帝。本来我这篇经文的题目叫做内伤，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定内伤了吗？因为在整篇道里面，哪一个事情内伤了？罗马帝国嘛，然后奴隶制度嘛，他内伤了，可是又看不出来，这个才厉害，这个武功才厉害。一个烂的武功就是打你，然后血肉模糊嘛，然后谁都知道这是你干的，可以吗？好，我们来祷告。天父，让我们不小看传福音这个事情，也让我们不小看你的话，让我们看清你的话的力量是什么。你的道在是怎样的彰显，让我们去体会。你的力量不是我们一般人所体会的力量，你彰显的方式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希望期待彰显的方式，可是很可能这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阿门。